听众朋友，上古的挪亚对三个儿子的祝福和咒诅成为了人类整个发展的框架。这是圣经第一卷书《创世纪》记录的第四件人类大事，也是下面要跟您谈的主题。圣经里的话都是神要告诉人类的事情，句句对人有益，因此圣经的可信度很重要，因为人相信神才会接受神的教导，生活得到祝福。为此，神特别在圣经里记录过去的真实事件，是后人可以考证证实的。创世纪大洪水事件结束，挪亚喝自己酿的葡萄酒醉了，赤身露体睡着之后发生的事情，是一件影响人类深远的大事。圣经第一卷书《创世纪》第九章22节开始说，迦南的父亲韩看见父亲赤身，就到外边告诉他两个兄弟，于是闪和雅弗拿件衣服搭在肩上，倒退着进去给他们父亲盖上，他们背着脸就看不见父亲的赤身。挪亚醒了酒，知道小儿子向他所做的事，就说韩的儿子迦南当受咒诅，必给他弟兄做奴仆的奴仆。这里为什么指明迦南而不说韩呢？可能因为记录的时候韩已经不在了，也可能因为迦南的品行不好。但是可以确知的是，后来神把迦南的地给了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挪亚又说，耶和华闪的神是应当称颂的，愿迦南做闪的奴仆，愿神使雅弗扩张，使他住在闪的帐篷里，又愿迦南做他的奴仆。这两个祝福都有考证，叙述在下面。挪亚的咒诅祝福是基于神按自己的形象样式造人，神是圣洁的，人的灵对于性的羞耻感敏锐强烈。挪亚小儿子看见赤身露体的父亲，还出来告诉哥哥，毫不尊重父亲的名誉，这些行为显露他的灵性可耻。相对的，两位哥哥不但为父亲遮羞，自己也高度尊敬父亲。挪亚的咒诅和祝福也显示了挪亚善尽父亲教导的职责。他知道家里发生的事情之后，便本着神性，给予三个孩子当得的惩罚与奖励。挪亚不愧是个义人，与神同行，而且是个完全人，凡神所吩咐他都照着去做。神爱挪亚，便尊重挪亚的咒诅与祝福，使他们成为事实。因此，原本看似一桩家庭事故，却演成了人类未来发展的框架。因为当人类败坏，神用洪水除去罪人的时候，神在世上仅仅保留了挪亚和他的家人，给人类留下余种。所以挪亚给闪、雅弗、韩的祝福和咒诅，把全人类都罗列在这个框架里面了。下面我就陈述一下闪、雅弗、韩的后代他们的发展特色，并且考证挪亚祝福咒诅的真实性。这里必须声明的是，虽然韩的后代在他们后来发展的过程当中受到了挪亚咒诅的影响，但这些事实绝对不表示是他们错了，只因为韩对于父亲不尊重的态度以及挪亚出口的咒诅所导致的。事实上，韩的后代是神造的，是挪亚的后代，是我们的兄弟，他们的价值跟我们是同等的高。 所以我们应当尊重他们。挪亚三个儿子繁衍众多，巴别塔事件当中，他们的语言被神变乱了，不再能够相互沟通，所以人类迁徙分居就开始了。闪的后代往东方迁移，亚洲人是闪的后裔，也就是今天的东方人。亚弗后代往西北迁移进入欧洲，就是今天的西方人。韩的后代往南方迁移进入非洲，也就是后来的非洲人。当时可能韩已经不在世了，并且后来他们的土地神给了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韩被咒诅的时候是以韩的儿子迦南代表父亲。根据世界史的记录，非洲人多半在西方人与东方人的社会里做帮佣仆役，这是一个历史事实。亚弗后代西方人从希腊哲学、罗马帝国、基督信仰、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工业革命开始一步步扩展，进驻世界各国，直到今天。在这些大运动的背后，是西方人教育、理学、科学、法学、商业的先进发展，所以东方人与非洲人社会都非常需要他们，他们受欢迎得敬重，所以挪亚给韩的咒诅以及给闪和亚弗的祝福都应验了。那么归根究底，为什么西方人在各样学科上走在东方人以及非洲人的前面呢？以至于后来他们会进驻在闪的帐篷里呢？神把原因写在了创世纪第十章里。挪亚三个儿子的子孙后代在迁徙过程中边走边分地立国，亚弗后裔在各样学科的研究上起步早，是因为他们的始祖主要是凭着方言来分地立国的，这个事实记录在创世纪第十章的第五节。而闪和韩的后代，他们分地立国主要是凭着宗族来做决定的，这个事实记录在创世纪第十章二十节和三十一节。我们一起想想看，当不同国家之间的合作与纠纷的解决是以方言为考量依据，那么合作的方式和审判的根据就必须要仰赖语言和事理。相对的，当不同人民之间的合作与纠纷的裁决是由宗族决定的话，那么合作与审判便以宗族的长老说了算。这两种不同的分地立国的方法导致了亚弗后代在各样学科上面就很早开始研究，导致了日后他们的扩张，住在闪的帐篷里。最后挪亚说，耶和华闪的神是应当称颂的，这表示闪的性情敬虔，他的后代受到了闪的影响，导致了当今世界上所有大宗教最初都是从闪的后裔，也就是亚洲人当中发展出来的。非洲人在西方人和东方人社会里服侍他们的主人，这个历史事实都证实了祖宗韩的错误以及挪亚的咒诅是真的。听众朋友，刚才跟您谈的主题是上古的挪亚对三个儿子的咒诅与祝福，后来成为了整个人类历史发展的框架，也证实了神的书圣经是可信的，是真实的，神的每一句话都能够带给我们真实的祝福。希望您能够常常研读圣经， 如果您没有圣经的话，欢迎您来电邮索取。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电邮地址是 smzg@smzg.org。